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诗歌。我们先唱是只愿得着你，这是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个心愿，我们总是能够得到我们的主，只愿得着你。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主的，你的荣耀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是的，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用祷告心再唱一次。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主啊，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只夸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向着你，让我们的心被主你的爱深深的吸引。主啊，圣愿我们能得着你，在你的圣所里边来朝见你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用你的大光，用你的荣耀来照耀我们那阴暗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光明中走那得胜的道路。主啊，今天早上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深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来触摸我们。为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也为着不能带到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愿主你与他们同在。心灵忧伤失去亲人的，求主赐下安慰的灵在他们当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撒网的人。撒网的翻过来，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捕网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我们再从头来，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从头再来一次，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我们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一个人来奔跑，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失去盼望，但是这首诗歌再次唤醒我们，敲击我们的心灵，你可知道神爱你。主啊，求你让我们重新回复到知道也认识你是多么爱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与你同在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主啊，让我们不要离开你，让我们不要掩面不看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再次坚定的知道神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所爱的孩子。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现在降临在我们当中，动那善工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今天早上要施会的弟兄，主啊，他是第一次，也求你祝福他，也把今天的事情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你祝福他们，也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带着不一样的需要，带着不一样的心情来到你施恩座前，但是在圣灵带领当中，我们都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以下时间求主带领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 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主耶稣，你就把我们带到更新主耶稣的爱里面。让我们来唱这首《你爱有改变》，因为耶稣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生命赎回来。兄姐妹，我们用最爱神的心来唱这首《你爱永不改变》。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或轻蔑，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从今永远不退退。从今直到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气馁，我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顺火地转，金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陀地转，金沧海里苍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如果有体力，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这首《我们是你的百姓》。是的，主耶稣，求你建立你的教会，来医治这教会，也来医治这地。愿你的国度降临，建立你自己，也建立我们，来复兴我们，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这一首《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爱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家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让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
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建立你教会，
使得我们多么盼望你能建立教会，能医治这地，更能医治我们那冷漠的心。主，我们唱的要建立教会，可是我们灵是枯干的。我们唱着要建立的教会，要医治这地，可是我们的灵活泼不起来。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更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叫我们不单单是用口在唱而已，而是我们整个人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那种战进，那种喜悦，那种触动，那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热情能够奔放出来。主啊，激励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来崇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我们求你的灵现在进行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那圣灵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重新来更新我们，重新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进入一个完全的敬拜里面，是你得着喜悦的一个敬拜里面。主啊，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朝见你。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心中是蹦蹦跳的，因为来朝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激动，何等的兴奋。我们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是充满了喜悦跟力量的。主啊，帮助我们。主，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在最近当中要做的事情，特别在4月8号的清洁日，我们把这样的事工交流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同感一点来到这个地方，在神家中一同献上一份的力量，使神的家更美好，使神的家更干净。主啊，在我们接近主的家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先来接近我们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来遇见主你，来面见主的荣光。因为如果我们心中有玷污，我们心中有难处的时候，神啊，你是不喜悦的。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真是在带个罪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无力来更正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重新来唤醒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把4月8号的清洁日交到永王在你面前，按着各个团契各个地方所分配的工作做了合宜，以致叫神的家焕发出馨香之气。我们把这个事情交到永王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昨天晚上10:40，你已经习了邻居桂兰姐妹在地上劳苦的生活，你已经接她回到父的怀里面，在天家里面。主啊，他一生爱你，他一生跟随你。从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从来没有一刻来忘记主你，就在身体微恙的时候依然祷告来寻求你。他是这样一位爱主的姐妹，我们感谢主，你在他没有极大的痛苦当中，你释放了他，你释放了他在地上的重担。主啊，虽然亲人朋友教会弟兄姐妹们心中不舍，但是这是主你的恩典。我们从他身上看见是你多么的爱他，而他也多么的爱你。主，我们就求你特别保守他的家属，他的孩子，他的女儿，他的孙子们，在他周遭一切他所关爱的人。主啊，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他们预定要来做告别的礼拜，但是我们就把以下要做的事情，我们交到仰望在主你自己的带领里面。 主你亲自赐下那数天安慰的力量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在他们亲人当中，也让我们在他办最后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办得妥妥当当的，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因为这是他所喜欢的，他所要求的。主，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到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弟兄 David 刘交在主的手中，主，他跟 John 他们去 cruise， 他们打算到旧金山与他的女儿会合，见他的孙子。主啊，在 David 刘他身体欠安的时候，行动不方便的时候，他依然坚决要做这一趟的旅行。主啊，求你帮助他，在不便之处，使你自己让那些不方便的地方，在你保守跟带领当中，方方便便的、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去又回来。就把他在四月份要预定要做的手术的工作，也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带领里边，赐给他的医生们有好的处置，以致可以帮助他来减缓啊身体上的一个伤痛。我们再一次纪念到我们的弟兄 David 林，他旅途将要回来，旅途当中要回来，我们求主你祝福他，保守他。昨晚我们特别把四月十七号我们教会啊有四十几位要去耶路撒冷的旅途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祝福这样一个旅程。在复活节后，我们一起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边走耶稣你曾经走过的道路，重新在缅怀在圣经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要一一印证，求主你带领这样一个聚会，也把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在会后的装备训练、午餐的交易、下午的博明厅，我们都求主一一带领、一一保守。我今天早上不能来到你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主你保守他们，无论他们在何方，愿他们也在你里面得享平安。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帝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请把这个，谢谢。 这是四月二号，我们每个月第二礼拜天，我们一同守圣餐。每次看到这个圣餐桌的摆设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感觉，因为这个是饼，这个是杯，而这个饼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这个杯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看到身体跟血分开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代表一个死。我们知道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也知道借着十字架的关系，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守圣餐。我们知道在世界跟主耶稣基督当中隔着是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是站在耶稣基督这边的话，我们从耶稣基督这边要到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那个十字架。我们从世界要进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才能到耶稣基督那里。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在世界跟基督之间横在那中间的就是十字架。我们必须每个人在神面前来对付我们自己，借着十字架来刚强我们，借着十字架上宝血的拯救来涂抹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得更好。就像使徒保罗，他在一生当中他最大的体会最大的领受就是十字架。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生命，在生，在我的生命，我并且我如今在生命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保罗知道他耶稣基督是爱他，他为他而活，为他说我已经与世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种领受？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种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在当圣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很轻省。在加拉太书他讲到很多的十字架，其中他也讲到，特别是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有时候我们会偏离的十字架，有时候我们会拒绝十字架，但使徒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是谁又把你们迷惑掉了？那我们一直看到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在所圣餐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心中有一个十字架，那个是有个无形的十字架，那是耶稣基督曾经为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来记得那个从十字架上所流露出来的爱。所以使徒保罗在第六章加拉太书的十四节他就这么告诉我们，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办法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让我们因着你的爱，也因着你的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从那个地方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因为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做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造的人是经过十字架之后才变成新的，也是从这个世界从经过十字架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人。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来问候的时候，主就求你把你的平安借着你的十字架来赐给我们，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在守圣餐的时候来想念耶稣基督，这是神家的家宴。我们凡属神的儿女们都要来统领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身体，成为我们得赎的一个记号。愿你祝福在那个时刻，也帮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更多的纪念你，也想念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来帮助我们，也欢迎来到主基督耶稣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耶稣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不用拿，因为你还不你如果你已经知道圣餐的意义的时候，请你再拿。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诗歌，靠近十字架。救主是我钉十字架，在这倒退深渊，对之火水灭啊，有哥哥他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跨住十字架。第二节，我站紧靠近十架，众主慈爱恩待，哪里有明亮晨曦，众光四面照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打破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我们再来唱第三节第四节。我用祷告的心来唱第三第四。救主是我今世家，是怜惜日清尽，在主世家因披下，日日奔走天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安息天家，仍跨住十字架，尽心等候十架前，尽心盼望日间， 直到渡过十字。耶稣，这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这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纪念我。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
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能夸主是
字。直到我欢聚天家，能夸主是字架。我们一起来享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赐下你的身体，赐下你的宝血来喂养我们。主啊，叫我们在吃喝你的身体宝血的时候，叫我们在你里面更刚强，有力量来面对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挑战跟磨难。也求主你特别安慰我们在你面前，叫我们的心依靠耶稣基督充满喜乐平安。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你先上去，你先上去。
下吗？
Testing, testing.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面报告几个事项。那我们周三 那往常一样，我们晚上八点的时候在教会有祷告会，那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本次祷告会是为关怀施工祷告，由婉珠执事来带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有这个清洁日，那在这里我鼓励大家是本周六是4月8号的上午9点半开始，之后我们到中午有午餐，那这是我们共同的家，也是上帝的殿。所以说我在此鼓励，如果大家有时间和精力的话，然后鼓励大家能够在那个时间一起来为主做工，一起来清洁我们的教会。那在下午的时候，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妇女祷告会，那也是在2点半在黎崇荣姊妹家聚会，那也欢迎大家去参加。那接下来呢，在当天我们是由于有清洁日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洁所有的东西，所以教会的冰箱是要需要重新清理的。如果大家有自己的东西还放在那个冰箱里的，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一天能够拿回去。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复活节的前那一周，复活前的一周，也就是下一个周一至周六，我们的早上6点半到7点半，我们教会有祷告会。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那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的施工来祷告。好，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下面是那个奉献的时间，让我们请招待。好，让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也更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当一个忠心的管家。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奉献出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求神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神你祝福我们的奉献是真是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愿意付出的，愿意奉献在你面前的，而不是出于勉强。求神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马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那个冷漠不晓得在哪里，我们知道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记得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计划今年的事工，从整年的讲道计划，这样的一切事工的计划，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说，真的是时间非常的紧迫。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说这是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缘里面？我们活在一个终末的边缘里当中，一个是迈向终末。但是我们就活在这个终末的边缘当中，每个人生命每个一切一切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姐妹邻居过来的姐妹她就在一个 stroke 当中就没有再醒过来，从 ambulance 在那个前天晚上送她到医院之后，到昨天晚上拔管的过程当中整个她没有醒过来一次，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感受到，一方面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我们必须要把握时间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天日子里面有主来做主，有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 如果我们读新闻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礼拜当中，在德州也发生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浸信会的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个 senior 的一个 group， 他们去 Bible study 这个圣经营，一车上是14个人，他们在回来途中，在路上那是双是都是单行道两边的来回的这样一两个 lane 而已，那结果他们就被对面来的另外一边的一部卡车这样撞过来，冲过那中间线，撞过来就撞到他们。14个人当中13个当场死亡。那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教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事情很多事你们不理解，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渐渐的才发现说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车祸，那就是对面的卡车司机，他一边在开车，他一边拿出他的手机在回复一个 text message。弟兄姐妹，在开车要回复一个 text message，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夺去了十几个人的生命。我们不能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边也呼吁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不要拿手机，也不要听手机。就算那是很紧急的，就算那个手机上面显出打电话给你的人是谁，还是当你把车停下来之后再来接听手机，我想不会急到那一刻一定非接不可。而且加州的法律也严格的规定，不能在开车的时候在玩手机，因为太多的事故这样发生了。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生命的脆弱。那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曾经提到罗马书第12:1-2的这些这个经文，我想今天再提一次。我们这个月开始到4、5、6，我们是我们的 EPLP 的这个一个 program 教会事工的一个月份。我们这两三个这一季当中，我们要来思考是团队事工的一个导向。就是我们团队的事工，我们是不是有个中心点，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抓住的。凡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 program， 每一个事工里面，是不是都能够容神益人，这是非常重要一个 key 在我们的一个认知里面。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能容神益人的话，我们等于是白做的。不管是帮助到我们的社区，或帮助到所有需要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如果能够容神益人的话，那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团队事工的一个导向，这是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成长的话，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生命如果真的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真的要得到一个比较有跨越性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一些调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比以前更辛苦了，而成果却比以前更少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的身心灵已经疲乏了。我们需要新的改变，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新的力量。所以从今天早上，从罗马书第12:1-2，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新五星级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五个新的生命观，而在这两节当中就告诉我们五件事情：一个是新的奉、新奉献、新侍奉、新眼光、新变化、新印证。所以我用五星级的生命为题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想到在这么多新的当中，哪个新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先来看在圣经当中，特别是保罗给罗马的教会当中告诉他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新的奉献。保罗他怎么看我们的奉献？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奉献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奉献是我们的财物。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奉献，一个是三个 T， 是一个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 time， 一个是我们的 talent， 我们的才干，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的 treasure， 我们的金钱。除这些以外，这些以外都包括在我们今天要讲这件事情新的奉献里面。现在奉献观里面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保罗不是用命令的方式，保罗不是用 用命令的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不是当作活，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用神的慈悲来劝勉他们。所以这个新的新的奉献，他怎么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当中我们学到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劝勉的功课。在教会当中，从没有一件事是用命令可以达成的。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 用一个很下很重的命令可以完成的。教会工作在彼此的劝勉，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四节，特别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弟兄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都要在基督里面 来做。所以保罗在基督里面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时代献上活祭是什么？是牲畜。而旧约时代献上的牲畜是什么？是已经死的牲畜。特别在会幕当中，你看到会幕进去的时候，那我们进去马上碰到的是个铜祭坛。我们说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碰到的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一个碰到的是神的公义。可是个有罪的人在神的公义的光照之下，我们站立不住。所以会幕的设计告诉我们说，一进到神的施恩座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马上碰到的是个铜祭坛。你必须要来面对你自己的罪。在旧约时代是用牲畜、用牛、用羊，他们被献在铜祭坛上面烧了，来代替我们。所以代替我们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然后我们再往前走，才到了洗濯盆。洗濯盆在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那个陈设饼桌，有金灯台，有金香炉，再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而新约的奉献不再是死的东西的奉献，新约特别保罗告诉我们的新奉献是什么？是将身体献上去的，当作活祭。那弟兄姐妹会说，那我怎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说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就是教会的清洁日。当我们一同来到教会面前来做清洁日，做一同摆上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最简单的事情。也许你在家里想说啊，我有心。很多事情不是你有心的问题，很多事情是你要怎么样，你要身体力行。你如果没有身体力行的话，你光有心没有用。所以当作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把自己摆上去的，实实在在进入到那个服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跟弟兄姐妹同感一灵，一同摆上来服事神的时候，那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当每一个人都这样摆在一起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你会想到那是很活跃的，那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是神所喜悦的，那是神特别特别珍惜的，让这样一个团队在他面前侍奉。而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在找寻这样一个团队来服侍他，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用嘴巴讲而已，更重要我们要身体力行。没有身体力行都没有办法。圣经没有一次告诉我们说要献上我们的心，献心没有什么用，是要我们好好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圣经没有要我们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有一种会叫什么？叫献心会，对不对？这样子出去的时候，到一个晚上有一个献心会。但献心的目的就是说，要强化我们身体献上的一个预备动作，一个前置动作而已。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心理的强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圣经说的是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这是什么？这是献身体。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在讲台语的时候，有一句话：当有一个要去练神学院的时候，要去练神学院，他不是说你去练神学院，他说为什么他怎么说这样的去练神学院？他说这样一个人，你叫某某人， 献身给上帝，是献那个身体的身，献身，献这个身体给神。当你身体献上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献上？当你献上身体的时候，你一切的你身体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怎么样？已经一同上去了。但是你当你要献你的心的时候，你的身体不一定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有心，我其实可是有句话说什么？心有余而怎么样？力不足。很多时候我们是心有余，但是怎么样？力不足。就像耶稣的学生在客西马尼园，我们说下礼拜就是受难周了。耶稣基督他半夜到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学生到那边去，他希望他的学生怎么样？跟他一起警醒的祷告，因为最后那个决定时刻快到了，因为那个仇敌虎视眈眈的要把他抓住。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到客西马尼祷告，他要求他学生跟他同心祷告、警醒祷告。可是学生怎么样？睡了。耶稣第一次看他们睡了，耶稣又回来，又再去看，又睡了，又回来，又再去看，又睡了，对不对？但耶稣了解他们说，你们只是什么？心灵愿意，肉体怎么样？软弱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身体是愿意的，可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就像耶稣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先三次都睡着了，所以是跟他们说够了，可以起来了，可以走了。我想这次在台湾的培灵会当中那个刘牧师刘同牧师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一个比喻，够了，真的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醒过来，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有新的眼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实际的参与当中，在实际的付出当中，不要想说别人会去，我差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想说我们团结有很多人，我今天没有去没有关系，不是这样，是每个人我们齐心来到神面前。你记得我们教会在4月25号2015年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教会的事工联席会，那个时候25个人他们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教会的情况是在这个出生期跟濒临死亡之间，是那个时候我们做出来是这样子。而出生期的这个教会就变成他就什么样，就是要大家都呵护他，大家都看重他，大家都以他为中心，大家都去都去帮助他，他要什么都有什么，他总是要引起别人的大家注意，说大家需要就像小孩子一样。那死亡的话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动也动不了了，需要强行用些办法要辅助，比如说老人不能走路的时候要用什么，要拐杖。现在说那个现在发明的更好的一个发明是什么，那个电动的，这个可以帮一个人，如果他站不起来，对不对，他坐上去把那个都靠上，那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那个会站起来，那个机器会站起来啊，站起来你就会自己跟着站起来，然后要帮你坐下来，然后你可以下去，你可以上来，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人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行，心灵愿意，可是身体不行的时候，在科学上，在器材的医疗器材的发展上，就为我们想出很多办法。但是个死亡期的人家的情况是一种加工品式的一个文化类别。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在今年的3月18号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做一次的时候，我们教会已经到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一个壮年期。壮年期的时候，就是那是29个人所做出来的，是壮年期。那是一种充满一种智慧式的文化类型。也就是我们教会也很有智慧啊，在处理事情很有智慧，在判断事情有智慧，在就教会事工的时候很有智慧，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容神一人，我们知道在智慧式的文化类型当中，我们虽然人跟人之间有冲突，但那个冲突仍然是个建设性的冲突，而且在冲突当中我们从那边走到许许多多的一些容易改变的策略跟改变的一个方针跟事工的导向。所以我们要接受时的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我们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管我们在什么阶段，我们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件事情，我们看的是新的侍奉，新侍奉。这么告诉我说，你们如此侍奉呢，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 有一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体献上，没有把身体献上的话，我们这个侍奉怎么样？就有问题。我刚刚说过的是什么？我只用心了，用心，而甚至用我的嘴巴来服侍，那没有用的。我昨天觉得蛮受激励的，虽然我不在场，但是我看到那个华安团契，他们为了昨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啊，很多人在这个微信上面在发表一些他们晚上为了要服侍弟兄姐妹，说他们要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我就一路看下来，我一直在盯着看，我看到后有韩德惠姐妹一下子七八样都出来了。为了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人在参与当中，很多人带上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你把你的身体真的献上的时候，那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是神所喜悦的，那个侍奉是荣神益人的侍奉。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特别特别的悦纳，特别特别的喜欢的。所以将身体献上目的是为了侍奉。这个侍奉这两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就像我们所说的伺候。比如说，好，我今天我就站在一个人旁边，站在那个旁边来伺候他，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听从他。所以这个侍奉是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样，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做什么，神要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做那个。所以神要你是做活祭的意思不一定是要你劳碌的工作，而将身体献上的目的是为了伺候神。上帝要你站着不动你就站着不动，上帝要你跑你就跑，上帝要你安静你就安静，这叫做伺候。所以侍奉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你有多少热心，不是你有多少的殷勤，是在你有多少做活祭的成分。你有多少你做活祭的成分，不是你有多少的殷勤多少热心，但是你有多少做活祭的成分。做活祭的成分那是最重要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讲说我们的新的侍奉里面，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自己的人生观，调整我们的侍奉观。那怎么调整？我们看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要有新眼光。他说所以要怎么去侍奉，怎么要将身体献上，怎么样去新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新眼光，用新眼光来看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效法这个字里面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里面。甚至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原文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磨成这样世界的样子，像世界的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会跟着世界的潮流，我们跟着世界的潮流，我们跟着跟着世界潮流在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直把自己磨成像世界的样子。我们怕我们在从这个世界上被说你是个落伍的人，你是个古板的人，你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有时候我们很在意别人这么说我们，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对我们有吸引力，世界对我们有极大极大的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都在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而在跟世界在同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向你所要求的事情去做，也不要把自己磨成像这个世界的模样。为了不把自己磨成像这个世界的模样，我们需要有新的眼光来看世界，来了解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就是不要跟从这个世代的脚步，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正如以色列人从万国当中分别出来。我们知道在世界当中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跟世界为伍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了；当我们跟世界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远离神了。 当我们跟世界以世界为我们的最终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试炼上面的事，不要试炼地上的事。你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情，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不要试炼地上的事，我们要试炼什么事情？试炼上面的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不会被世界所迷惑住，你不会被世界所拉住。我们当求上面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情，不要求地上的事情。也许你觉得这个地上 很重要，可是当我们求到某一个部分的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完全会被这个世界所沾满，被这个世界所掳落，而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就拔不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新眼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把自己磨成像世界这个样子，不要在乎别人对你什么看法。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的个体，你必须要在上帝为你所计划的人生舞台上，按着他的心意来展现你那个独特的个体。那是神在你生命当中，他 当他造你的时候，他要你看清楚这一点，你不是别人，别人也不是你。我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感觉当中，别人也不愿意活在你的感觉当中。我们是上帝所创造一个独特的个体，用新眼光来看周遭的事情，调整眼光。特别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吓鬼，有时候我们不能接受，但是当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现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一个小站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当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现在这个你的本来那个强度很强，但是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顺服的时候，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有神的美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而神的美意就在后面等着你。就我们真的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神让我们身体发生很多事情，神让我们家庭发生什么事情，神可能让我们的事业发生什么 一些事情，神让我们 的恋爱的时候才发生一些事情，神让我们不学的事临到我们，但这一切这一切，神利用这一切来调整我们的眼光。只有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转移到哪里，到神的身上，不要去把眼光放在地上，放在这个效法这个世界，要把眼光调整到神的身上的时候，调整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耶稣基督他每一天他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特别是他所告诉我们的话，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二节，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就他完全定睛在神的身上，这是新的眼光。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不管他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到克西马尼的时候，他在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将这杯怎么样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做一个人，做一个有感情有感觉的人，我们期望这样子，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还希望神按着他那美好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的旨意 来进行。所以他得胜了，很多时候那一关我们很难度过，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就在那个重要的一关里面，我们败阵下来。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新眼光。再来我们看新变化，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整个变化是从哪里开始？从心意开始。整个改变不是外在开始，整个改变是什么？从内在开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只要心意更新，更新又怎么样？而变化，要变化。那不变化的话，我们的心意就更新不起来。所以心意更新非常非常重要，从里面开始，不是保守，不是羡慕的心，是我们心意要更新。 要更新就带动一个变化，变化当 你的心这么想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就跟着你所心所思所想的去做。那这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是我们思想的机关，而心的变化是指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所以很多人他们渴望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方法有问题，是人自己有问题。不是方法有问题，而是人自己有问题。哪一种人最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能脱离自己头脑力量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加上我们的判断，加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知道亚当夏娃是怎么在伊甸园失败的。他大大的发挥了他头脑的力量，思考的力量。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能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怎么样，要脱离自己头脑力量的人，才有办法来了解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 在学习那一本合神心的领袖当中讲到 VIM， 那 VIM 当中说你要如何来更新你自己，你如果要心理更新的变化，他 讲到一个 V， 一个 I， 一个 M。 V 是你必须要有 vision， 有洞察意向，你必须要洞察意向，你要心理更新，你必须要洞察意向，一个 vision。 第二个，你必须要 intention， intention 是什么？就是要发展，就是发展 develop 你的意向，那个意向不是上面那个 那个 vision 那个意向，而是你的心意的意啊、方向的向。你要把你里面那种心意更新那个意向，把它怎么样，把它发展出来。那怎么发展出来？第三个 M 是 means， 就是要遵循一个方法，就这个 discipline 当中，你要遵循一个方法来达成，来建造，来使那个 vision可以把它具体化，可以把你里面那个发展的意向把它导引出来，那就必须要遵循一个方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心意更新的变化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新的变化。人是很善变的，人是很多变的，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善变，我们非常多变。但是我们在善变跟多变当中，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什么？特别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是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我们心意能更新而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是有果效的。最后我们讲到是新的地位，是新的印证。那新的印证里面特别强调到一件事情，就是叫你们查验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新的印证。当我们一开始，他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这每日事都是理所当然。一直到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再到这边说叫你们来查验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这有一个很重要，不管你怎么变化，你怎么心。但这个心里面一定要包含一件事，就是要查验。你必须要查验，你必须要去检视。也就是说，很多事你在阳光底下，我们来检验，不是空口无凭。所以，我们必须他说叫你们能够在你有新的变化当中，你有新的侍奉当中，你有新的奉献当中，你去怎么样？新的眼光当中去查验，去查验，从这样当的生活当中，你来查验。查你是仔细的观察，你仔细的去经验，你仔细去体验。你们要叫你们查验，到底在这个生命当中，在你所经历到每件事情当中，什么是神的善良，什么是神的纯全，什么是神可喜悦的旨意。我刚刚讲过，当亚当夏娃大大的动用他的头脑力量的时候，他离开神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我们要神的真的印证的话，我们尽量在我们里面心里更新的变化是叫谁？叫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叫神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查验、来分辨、来挑，从错当中来挑出正确的，从迷乱当中来找出一个什么？一个遵循的一个方向出来。所以叫你们查验，我们一一要去查验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查验什么？查验三件事情。查验 什么是神的善良，在那件事情上什么神的善良，在他的善良意义在哪里，意思在哪里，察觉到神的存全，神是不改变的，神的定规，神的意义，他的他所定下的他不改变，还有察觉什么，神他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察觉出来，就算神你察觉出神可喜悦的旨意，可是你自己感觉到有点压力难处的时候，那还是神所喜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刚刚讲过，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就是不要把自己磨成这个像这个世代的模样。那这个模样是什么模样？在罗马书有两个模样，一个是彼此对立的，一个模样是神儿子的模样，一个是这个世代的模样。我们是要做神儿子的模样的那个磨成那个样子，还是要磨成像这个世代的一个模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我们最后我们要从五星级的一个生命变成五星级的生命，慢慢一步。你们说你住 hotel 要五星级的里面啊，大概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要慢慢的，我们生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你生命不断在改变，你生命不断在更新，你的生命不断在往好的方向前进，而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变成一个五星级的生命。希望主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因为神真的爱我们，神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也特别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做一个五星级的人，帮助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旧事已经过去，而新的变化从今以后都是新的。主，让我们在这个新的里面重新的领受你，那么在这个新的变化，这个新的里面重新的认识你，也重新的认识弟兄姐妹，叫我们在你里面因为这个心同感一灵，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赞美赞神远赴之歌，地上真灵当赞主们，天上全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认识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